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在这次美伊冲突里啊，伊朗经常在宣传上强调，我们乃是波斯3000年历史的传承，不可能输给美国人，是吧？尤其呢，是伊朗驻俄罗斯大使曾经公开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一个仅拥有250年历史的国家，想要对一个拥有3000年历史的国家发号施令，这绝无可能。咱们姑且先不论这伊朗被人锤得满地找牙这一事实。啊，就说这帮神棍嘴里的这3000年历史，其实纯粹就是他们这片土地的文明演进历史，跟现在这帮神棍政权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更何况伊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认过古波斯的这帮老祖宗，对吧？一直到19世纪，伊朗开始出现了民族主义风潮，才给自己找了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当成祖宗供着。到了巴列维时期呢，这个伊朗政府一度发起了规模庞大的古波斯民族文化复兴工程啊，甚至奉居鲁士大帝为伊朗国父。不过到了伊斯兰革命之后，上台的老神棍们对古波斯文明一度三缄其口啊，甚至担心在学校教育中宣扬赞美古波斯的辉煌会动摇他们的基本盘。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股风潮是怎么形成的。啊，它和现在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是什么关系？以及伊朗这帮神棍为什么对古波斯的历史这么拧巴，是吧？咱们在分析伊朗的这套说法之前呢，要先从根本上划分明白啊，什么是波斯？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狭义的波斯呢，仅仅指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这一段时间啊，也就是从公元前550年居鲁士2世开创算起，到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这200多年的时间算是狭义上的波斯啊，而阿契美尼德王朝呢，也是古希腊语"里波斯"一词的实际指代。只不过在被灭掉之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又被继承了下去啊。后来的这个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还有萨珊王朝啊，都在文化基础上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那一套，只是统治者在不断的轮换。所以在一般语境中呢，截止到萨珊王朝这儿啊，都可以算作是波斯。像咱们中国古代是吧，在南北朝到隋唐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和萨珊王朝一直都有往来，在史书中呢就称其为波斯啊。然后后人为了区分，往往称其为萨珊波斯。但是从萨珊王朝往后，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啊。公元633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入侵萨珊王朝的势力范围，并在接下来的20年内吞并了整个萨珊。公元651年，随着萨珊的最后一任皇帝1443世被杀啊，萨珊王朝就此灭亡，这块地方进入到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时期。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整个波斯的文化基础开始被动摇啊。波斯人说波斯语，信索罗亚斯德教，又叫仙教或者拜火教。而阿拉伯帝国呢，自然是倡导阿拉伯语，信伊斯兰教，是吧？尽管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激烈的排斥异教，但是波斯人在语言和宗教上被排挤，属于不可避免的事儿。如果你不会阿拉伯语，那你这辈子都没机会进入权力中枢；如果你坚持信仰索罗亚斯德教，那你就要承担额外的税负。在长时间的排挤之下，波斯人逐渐转为说阿拉伯语，信伊斯兰教，曾经的波斯文化也逐渐被伊斯兰的这一套替代。从称呼上呢，外界还会称呼这块地方的政权为波斯，但是从文化上，此波斯和曾经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经相去甚远了。咱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能不能传承下来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吧？虽然在被阿拉伯征服后，波斯语一度衰微，但是这种语言可是伊朗人用了上千年的母语，对吧？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彻底抹杀的。所以到了9世纪的时候，随着阿巴斯王朝的衰弱，伊朗东部兴起的地方政权虽然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却怀念萨珊波斯帝国的辉煌，于是暗中鼓励本土文化复兴，甚至开始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波斯语。到了萨曼王朝时期，统治者自称是萨珊波斯帝国的后裔啊，开始大力推行波斯文艺复兴。他们把新波斯语定为了宫廷和行政语言。这一时期被誉为波斯诗歌之父的萨曼宫廷首席诗人鲁达基啊，开始大量使用新波斯语来创作诗歌。在他的影响之下，另一个叫做菲尔多西的诗人开始收集萨珊时期的巴列维语散文帝王记、民间传说和古人草稿， 然后用了35年的时间创作了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这本书里呢，讲述了波斯从神话时代到萨珊灭亡的故事啊，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萨曼王朝之后，这个加瑟尼王朝、塞尔柱王朝继续推广波斯语啊，于是它迅速成为从中亚到印度、北非东部的高雅通用语，经常用于诗歌、史书、行政上啊。这个波斯语和波斯文学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到了萨法维、赞德、卡扎尔王朝时期呢，虽然宫廷和军队用的是阿塞拜疆突厥语，但是主流其实还是波斯语为主啊。可以说，绝大部分人使用的波斯语是伊朗民族意识觉醒的基础和前提。尤其是到了近代，随着这个工业革命的完成啊，进入工业时代的欧洲和亚洲政权之间有了不可弥补的实力差距，是吧？欧洲进一步开始向外进行殖民扩张，伊朗也逃不过这一劫。北有沙俄，东有英属印度。伊朗从两个方向被两大列强蚕食，甚至于伊朗政权本身都成为了英俄大博弈的主战场之一。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伊朗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开始寻求与欧洲列强抗衡的手段。和中国近代类似啊，伊朗的民族主义者呢，也将这种对抗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块。他们认为，既然欧洲的科技领先，那么在物质层面就得学习欧洲，是吧？但是精神不能学，精神领域必须是我们伊朗人自己的精神。为了论述这套精神，伊朗的民族主义者将历史叙事分成了两段啊，一段是前伊斯兰时代，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从这个阿契美尼德到萨珊，是吧？后一段呢，则是伊斯兰时代，也就是伊朗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者认为，这前伊斯兰时代是真正的伊朗精神领域的源头啊，因为它没有受到外国影响的污染。至于后面这一部分呢，这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甚至俄罗斯人和英国人都污染了伊朗的文化，让伊朗历史悠久的波斯文化有了杂质。那么，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伟大的波斯帝国，就需要净化这些部分，对吧？而领导这场净化的，当然不能是当时占主流的什叶派教士，就算他们是什叶派，说1000到10000，那也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象征着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是吧？所以说，能领导这场运动的，必须是世俗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伊朗出现了成规模的波斯文化复兴运动啊。而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对波斯语的再次复兴运动。咱们在刚刚提到过，上千年以来，伊朗绝大部分人还是以波斯语为主要语言，对吧？但是在社会上层，往往兼顾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种。在这个环境下，波斯语自然是掺杂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对吧？这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外来文化污染波斯文化的象征，需要全部剔除。而要说起这场波斯语的净化运动呢，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啊，那就是哲拉鲁丁·米尔扎。他的来头可不小，人可是卡扎尔王朝的王子啊。虽说人家是皇族出身，可是从立场上来说，他确实铁杆的反伊斯兰派，非常鄙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认为是他们玷污了波斯的历史文化。他也没有皇位继承权，所以每天就是搞点文学创作。啊，在创作的时候呢，他都会刻意避开任何与阿拉伯语有关的词汇，用一种简化的波斯语进行写作。在当时，像他这样的文人并不罕见啊，有不少人都坚持使用他们认为纯洁的波斯语进行创作。他们都秉持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随着萨珊王朝的覆灭，一个强盛、繁荣和进步的时代被野蛮嗜血的阿拉伯人终结了。他们把卑鄙的习俗和信仰强加给了伊朗人民啊，用粗俗和难以理解的阿拉伯语污染了美丽的波斯语，甚至有人声称，相较于成吉思汗蒙古军队带来的屠杀和压迫，阿拉伯人的统治和语言对伊朗的破坏性还要大10倍。所以这些人在创作的时候都会主动回避任何与阿拉伯语以及伊斯兰教相关的词汇。作为领头人之一的哲拉鲁丁，他的野心更大啊！他不仅要搞一般的创作，还要用纯正的波斯语编史。为此，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编出了一本《霍斯劳之书》 这本书涵盖了从前伊斯兰时期一直到19世纪的伊朗历史，全书都是用纯波斯语所写啊。为了保证语言的纯洁性，哲拉鲁丁甚至专门去考证了大量不再使用的古波斯语词汇。在给朋友的信里，哲拉鲁丁明确提到了，我使用的是我们祖先的语言，它和其他的一切一样，都被阿拉伯人侵犯和掠夺了。他认为曾经波斯历代国王的历史已经被阿拉伯人篡改了，所以自己有责任重新编纂一部真正的波斯史书。这些民族主义者如此卖力地复兴波斯，当政的卡扎尔王朝可是一点账不买啊！因为卡扎尔王朝的政权与什叶派伊斯兰教依然保持高度绑定，所以在他们眼里，这些民族主义者都是歪门邪教。尤其是在当时，无论是沙俄还是英国都没有推翻卡扎尔王朝的念头，这就更使得卡扎尔王朝的宫廷内部缺乏危机感，觉得自己的统治依然稳固。反而是这帮民族主义者祸乱朝纲，是吧？尤其是这位哲拉鲁丁王子啊，那更是扛着红旗反红旗。于是大量的民族主义者被卡扎尔王朝驱逐出境，这个哲拉鲁丁也因为担心被迫害，一直藏在首都附近的神殿里避难。而且在应用层面上，这些人提出的东西都属于空中楼阁啊。有很多反对者提出，他们用的不少词汇都是强行生造出来的，而且在语言的进化上过于激进啊。不仅阿拉伯语的词汇要进化，来自英语的词汇也要进化。可问题是，像不少近代工业相关的词汇，比如火车、蒸汽机，是吧？这些东西波斯语里不可能有，那么生硬的把这些词汇从波斯语里剔除出去，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反对语言进化的学者，将这场运动比作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十字军东征啊，搞了半天，结果并没有在当时搞出什么名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个民族主义就此在伊朗的精英阶层内扎下了根儿。等到20世纪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伊朗在20世纪初，精英阶层不满于卡扎尔王朝的腐败，提出了效仿欧美的君主立宪制，也要制定宪法限制王权，是吧？在1906年到1911年爆发了立宪革命。立宪革命后又赶上了一战的爆发，伊朗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是依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中。英俄联军和奥斯曼德意志联军在伊朗领土上大打出手啊！这些军队虽然没有屠杀伊朗平民，但是大量掠夺当地的粮食，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并且爆发了瘟疫啊！最终有200多万伊朗平民死于战争。这些事儿极大地推动了伊朗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当时的伊朗人看来，我们必须要抱团，以一个民族的形式团结到一起，不然外国人就会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同时，伊朗人也开始怀念起曾经的波斯帝国啊。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一度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能让西方世界如临大敌，因此就需要有人站出来，是吧？带领伊朗人复兴那个曾经伟大的波斯。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1925年哥萨克旅指挥官李萨汉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废掉了卡扎尔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建立了自己的巴列维王朝。作为一个新诞生的王朝，巴列维王朝需要一套说法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吧？那么民族主义自然是一个优质的选项。更不用说，就在同一时间，距离伊朗不远的土耳其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同时，也在大搞民族主义叙事，用民族主义替代宗教，继续凝聚民众。在李萨汉的眼里，这伊朗和土耳其一样啊，都是祖上扩过的典范，是吧？而且现在都需要世俗化改革，降低宗教的地位。那既然如此，这民族主义也能在伊朗运用，对吧？由此，在李萨汉的指挥下，伊朗也开始了民族主义运动。首先，李萨汉把帕提亚和萨珊王朝时期的官方语言巴列维作为了自己的姓氏和王朝名称。啊，李萨汉希望通过巴列维这个名字，把新王朝与阿契美尼德、萨珊等强大的古波斯帝国连接起来，以古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为祖宗。他认为阿契美尼德王朝乃是在波斯人万众一致的精神下才得以统一的， 所以我们巴列维王朝也得继承老祖宗的遗志。在这个基础上，李萨汗甚至自比居鲁士二世啊，曾经居鲁士二世在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后自封为万王之王，所以李萨汗也有样学样，开始用起了居鲁士二世的头衔。在认祖宗的同时呢，李萨汗也引进了一部分西方民族主义的内容啊，在当时欧洲的众多民族主义叙事里，雅利安主义尤其突出。根据雅利安主义的说法啊，包括梵语、波斯语，还有绝大部分欧洲语言在内，都能被划分进印欧语系这么一个大类里。既然能分到一起，那就说明历史上肯定是有联系的，对吧？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一种理论，在历史上有一支雅利安民族从欧洲经由波斯迁移到了印度。换句话说呢，就是从欧洲到印度这么一大片地方都应该认雅利安为同一个祖宗。这套理论在当时的欧洲极为盛行，因为它为欧洲人殖民入侵亚洲提供了理论依据啊，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宗，是吧？所以我统治你也是理所应当。日后纳粹的种族主义其实就是以这套雅利安主义为基础的啊。从当时的角度来看，伊朗作为亚洲国家之一，也算是这套理论的受害者之一。而李萨汗引进这套理论呢，则是换了一个形式啊，他宣称伊朗是一个雅利安人的国家，主体民族波斯人就是雅利安人，我们巴列维王朝作为一个雅利安人王朝，具有统治波斯的合法性。1935年，李萨汗正式把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啊，这个国名的意思呢，就是雅利安人的土地啊，这是这套理论在实践中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个基础上，波斯语自然也被敲定为是唯一指定的官方用语啊，其他语言全部被排除在外，只能作为方言使用，在学校里只会教授波斯语一门语言。在巴列维王朝的操作下，伊朗民间向着民族主义的方向快速发展啊，等到二战结束的时候，伊朗的民族主义已经占据了主流。只不过巴列维王朝自己也没想到，再往后民族主义就要开始反噬他们的统治了，是吧？当时伊朗的首任民选首相是摩萨台啊，这位也是伊朗民族主义者，上台后大搞石油改革，将欧美企业持有的石油产业收为国有。这么做的话，欧美肯定不会答应，对吧？于是在美国中情局的操作下啊，这个摩萨台在1953年被政变下台。随着摩萨台的下台呢，伊朗的民族主义便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巴列维王朝啊，认为这个巴列维王朝已经背叛了波斯人，开始跟英美境外势力相勾结，卖国求荣。为此，一部分人认为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站出来，带领大家复兴曾经伟大的波斯。后来的结果咱们都知道了，是吧？大家又一次把眼光放回到了宗教上啊，把流亡海外的宗教权威霍梅尼赢了回来，让他当了最高精神领袖。只不过在霍梅尼等人的历史叙事里呢，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前的时代是贾西利亚时代，也就是蒙昧黑暗的时代。先知诞生后才给蒙昧黑暗的世界带来了光明和真理，是吧？于是等到霍梅尼上台后，就开始大力把教育给伊斯兰化。当然了，古波斯的历史也没完全抛弃啊。一方面神棍们要用贾西利亚时代古波斯文明的辉煌成就来反击伊朗落后论，证明现代伊朗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撑起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呢，又要避免老百姓知道这个贾西利亚时代古波斯文明的真相，是吧？避免学生们思考先知诞生前的蒙昧时代为什么如此辉煌。因为只要这个思考一开始，那么后面的学生们就会产生疑问，既然先知诞生以前伊朗就这么辉煌伟大，那先知诞生之后伊朗怎么就混成这个德行了，是吧？甚至如果让学生们深入了解贾西利亚时代的真相，很有可能会激发波斯的民族主义，动摇神权统治的根基。这和巴列维时代的教育呢就完全相反啊！在巴列维时期小学课本里面讲的波斯神话和波斯民族传统的内容非常详细，大概占了 40%。 巴列维政府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宣传前伊斯兰时代波斯光荣史啊，像是这个1971年巴列维国王就邀请世界各国的元首和代表来参加波斯波利斯2500年的庆典。因此为了达到历史教育必须服务伊斯兰革命的前提啊，革命后的伊朗历史课本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被大幅度压缩， 只强调它是人类最早的横跨三大洲的世界帝国，而且像居鲁士大帝这样的古波斯民族英雄也被神棍政权列为了禁忌啊，他的陵墓只能当成景点圈起来收门票。而为了防止居鲁士大帝的陵墓过度刺激引起伊朗老百姓的民族自豪感啊，所以每年到了居鲁士的诞辰日的时候，这个居鲁士陵墓都是闭门谢客。甚至当时有一些激进教士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公开叫嚣彻底摧毁居鲁士大帝的陵墓以及波斯波利斯。这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过啊，谁掌握了曾经，谁就掌控了未来，谁掌控了现在，谁就掌控了曾经。神棍们把本国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吧？核心目的呢，就是为了控制伊朗人正确的历史记忆。在神棍们的认知里，我们手里有枪杆子就能控制现在的伊朗啊，掌握了现在的伊朗就能随意裁切历史，然后再通过给孩子们灌输这些会史，神棍们就能掌握伊朗的未来。只不过伊朗神棍们的这种统治手段呢，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从高官到普通人在对本国历史和民族共同体的认知问题上非常拧巴。他们既为古波斯感到骄傲自豪，说什么三千年文明给萨珊波斯国王沙普尔伊什利雕塑，是吧？但是同时呢，他们又对老祖宗的这段辉煌历史感到陌生。如今神棍们眼瞅着伊斯兰革命这面大旗快要倒了，竟然开始主动认祖归宗啊，希望靠老祖宗来凝聚民心。可问题是，这帮伊朗神棍就是靠着反历史反民族上台的，是吧？如今重新宣扬三千年文明沙普尔大帝的叙事，搞起波斯民族主义这一套，只不过是想用这套玩意儿来挽救政权的手段罢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